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父啊，当我们现在来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的圣灵可以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和理解，让我们可以顺服的心来回应。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20-24节，这段经文将成为我们研读敬拜的试经石，我们会断断续续地回到这段经文深入研究，因为我相信约翰福音第四章20-24节是新约中最重要的关于敬拜的经文。如果我们要了解主题，就必须了解里面的真理。这段谈话呢，是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基督。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经文里拜这个词呢，出现了8次。我们必须明白主在这里说的话。我相信到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当你来聚会，来到我们说的敬拜团契，然后你进入了我们叫做敬拜中心的建筑。4年前，当我们建造这一座建筑完成的时候，我们试图决定要叫什么，有各种选项。我们可以叫做礼堂，但就根本没有特点了。我们可以叫做圣所，但没有意义，因为神不住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建议啊，叫什么啊，就不再说了。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名字应该是敬拜中心，因为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敬拜神。你不仅来到敬拜中心，而且还来到敬拜团契。当诗班献诗，音乐家奏乐，圣道被宣讲的时候，这些本身的不是目的，只是刺激。他们的设计和意图是让你敬拜神。如果你心里所想的不是这一点的话，你就错过了重点。我恐怕大多数人去教会呢，是为了可以得到什么。你们知道，有些人呢，只是查看教会的页面，看一看谁在这个星期天的哪一个地方演奏，然后呢，去寻找吸引的东西，或者所谓给他们带来祝福的东西。如果你来到教会是为了从音乐或者讲道中获得什么，如果你来教会是因为想得到祝福，那么你就错过了重点。你真的是错过了重点，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要敬拜神，是给予而不是得到。我们来给他一些东西，而不是接受什么东西。当然，如果我们给了他的名配得的赞美，那么我们就会从他的手中领受。因为圣经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在给予中有祝福，远远超过你只来接受。如果你来只是为了分析音乐，或者只是为了分析讲道，如果你的回答是我听过最好的，我相信至少你一定听过更好的讲道，但是你错失了重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激励你的心去敬拜神。如果你的心与神保持一致，坦白说，应该承受很少刺激啊，很少。敬拜，你来的时候，你敬拜神了吗？我的意思是，你在想什么呢？你准备好敬拜的心了吗？当你穿上衣服，你上了车，在星期天前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渴望敬拜神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必须在这个系列中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在一开始就告诉你了，目的是什么？我想真正的让你进入角落，迫使你决定是不是要敬拜神。这真是传道人要做的事情，要强迫人决定。有各种各样关于传道人的观点，我会在解释的过程中坦诚自己接受什么。第一个是仪式主义者，有些人可能来自更仪式化的教会背景，传道人的角色只不过是礼仪中的十分钟啊，他像其他人一样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还有认为传道人担任工头的角色，他呢只是进来吓唬每一个人，威胁每一个人，然后还有推销员的角色，在讲台兜售最新的企业或者推销最新的事业。然后呢，还有教授型的，丢下一些与生活无关的信息。但是呢，我想把自己说成是说客，而这个系列的目的是让你首先想到敬拜是什么，其次呢，你是不是在敬拜？第三，如果你不在敬拜，你将来可以敬拜吗？如果你不可以，那么你将不得不否认圣经所说的话。这就是讲道的目的，强迫你到那个没有其他选择的角落去做神说的话，或者不做他说的话，而且清楚地知道你做了什么。所以敬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会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什么是敬拜呢？一开始的定义我希望已经吸引到你们的注意了。什么是敬拜？非常简单的定义，你们准备好了吗？给优越个体的荣誉，给优越个体的荣誉。敬拜用非常简单的词来定义，意思是向优越个体表示敬意、荣誉、尊敬、尊重、敬拜、赞美、荣耀。圣经里的这个词呢，是不加区别的使用的，用于形容偶像敬拜的人，用于形容那些对物质事物和对真正的神表达敬意的人。所以这个词本身并不是神圣的词，只是描述给予优越个体的荣誉。新约常用的单词有几处暗示了敬拜的想法， 但是最常见的那个希腊词意思是亲吻，来自古代传统，亲吻优越者的手，跪在地上低头亲吻手，也用来表达鞠躬或磕头的概念，也就是以尊重、敬畏、崇敬、尊荣和敬意的感觉俯伏在优越个体的面前。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我们只应用于神，俯身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俯伏，就像诗人所说，我们亲吻他的手，亲吻圣子，我们带着尊敬和荣誉在神面前俯身，把他卓越品格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从本质上讲，敬拜就是给予，是给予神荣誉和尊重。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尊重传道人，不是为了尊重音乐人，虽然我们彼此尊重的是好事。在这里，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经历中，所有人都淡入到幕后，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通过所有这些过程，要在我们心中激发这种荣耀神的渴望。所以如果你为了得到什么，或者如果你来要得到祝福，那么你就错过了重点。你来是给予，不是获得。敬拜是给予神的强烈渴望，首先从给予自己开始，然后是给予我们的心态，然后是给予我们的财产。我们从圣经里找出有关这个思想的经文，从几个方面做例证。我认为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就是敬拜的例证。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神赐下关于在会幕里敬拜的指示，神已经给了明确的指示，说明在会幕怎样敬拜有很多内容是具有伟大象征价值的教导，是伟大的教学工具，视觉辅助工具。其中之一的描述是在第三十章的三十四节，我认为是美妙的美妙的见解。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都是那里可以找到的元素。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四个组成部分分量一样，按作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使用所需要的技巧将这些香料制成香，做成清净圣洁的香圣洁独特分别的，未受任何其他元素影响。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神说，把这种香放在一起，放在会幕里，我会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这里呢，有一种调料，一种香，一种香味的香真的是香的，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只能在会幕用于这个目的。第三十七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你们不能做这香给自己用，不能用这种特殊配方做个人的香。而且第三十八节说，如果你真的为自己做了，为自己闻到它，这人要从民中剪除。你们知道圣经里有一个香的配方吗？你们知道这可能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香吗？你们知道吗？神说，如果你为自己做这香，它可能会让你丧失生命。 你说啊，这重点究竟是什么呢？重点在于，这是专为神而设的香。当这种香升到神的鼻孔时，对神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你说，哦，这什么意思呢？描绘了敬拜，那独一无二的礼物从心中升起，来到永活荣耀的神那里的香，不可以给任何其他人，不可以用于任何其他目的，要成为独特的、分别的、圣洁的、神圣的行为，从人心中升到神的鼻孔里，象征着敬拜。当你在那里与我相会时，让你那里来的神圣的、只属于我的东西升上来。相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许多事情呢，人们认为是敬拜，但事实不是这样。有些音乐因为有轻快的旋律，因为音乐的风格让我们觉得正在敬拜，给予我们一种平安的感觉，也许会起鸡皮疙瘩，但事实是，就是那种风格的音乐，那种氛围，歌词里呢，完全没有神，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不是敬拜。敬拜是那种明确为神，只是为神的。敬拜是透过最深刻的神圣真理，来抓住我们最深的情感。我们要敬拜神，作为香气甜美的祭物，是敬拜场所中在会幕里象征的表现。在新约，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类似的想法啊，当香气升到神鼻孔的时候，表示敬拜。在这里呢，还有另一种在敬拜里献给神的香气礼物。这一次呢，是献给以人类形式出现的永生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有多贵重呢？那一点点呢，或许就是一年的工资。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所以她用她的荣耀来完成可以想象的最卑微的任务。在世界上那个地方，任何给人洗脚的都被认为是最卑微的奴隶，他用他的荣耀来洗涤耶稣沾满尘土肮脏的脚。他不单是用水，而是倾倒出最昂贵的香膏，这是敬拜的精髓。敬拜是自卑，敬拜就是大大的给予。你们记得玛利亚和马大的不同，马大呢一直在服侍，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什么呀？上好的福分。犹大说，等一下，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不是真的关心穷人，他拿着钱包想要窃取最多的。但耶稣说，由他吧，由他吧，敬拜比给予福利好。是的，你给神的比你给人给任何人的东西必须更重要。不是说给人的不重要，而是说奉献给神更重要。我们倾向于这么务实，我们是马大的一代，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把教会 调整到与一个系统协调，有整个节目。我们很忙碌，我们不是玛利亚的一代，我们非常小心，确保不浪费内容。我们倾向于非常小心地标出，甚至是给予神的东西，而不是倾向那一年的工资，谦卑地用我们的头发擦他的脚。这是敬拜，从香中升起的是敬拜心灵的本质，这就是神所追求的。真正的敬拜胜于福利，真正的敬拜胜过宗教活动。虽然宗教活动也好，福利是必要的，活动也是必要的，但是敬拜更好。但是我担心，我们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敬拜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比较敬拜和事工，来帮助大家区分。我们非常注重事工，不是吗？我们谈论事工，我们非常事工导向，我们非常忙碌，非常活跃。事实上，前几天我们在谈论，为什么当教会不断壮大，不断发展，每个月都有60到70位新成员加入了教会，越来越多的人继续前来，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数字上增长的时候，我们有比以往更多的人了。周日却不一定有更多的人在这里啊。答案必然是，你看呢，他们非常活跃啊，有家庭查经，有这个有那个。所以是的，你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大堆的马大，但那些坐在耶稣脚前的敬拜者在哪里呢？你们可以轻易地说，哎呀，我连续3个星期都来了，这已经足够了。我会从录音中听到我需要的。哇，那就是你在这里要得到的吗？你来这里是要从约翰·马克阿瑟那里得到什么吗？那么约翰·马克阿瑟就失败了。因为我在这里是要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在他的会中敬拜的时候，你无法从录音中得到这一点的。也许你可以受到刺激，但却无法与相信的人集体聚会相比。我们太忙了，以至于不用本应该的样子来敬拜。我认为不单是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而是因为我们对敬拜的真实性质这么不在意，这么漠不关心。当我们完成研读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点的。但是让我们比较这个事工的概念和敬拜。事工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这样做。事工可以这样看，事工就是从父而来，借着圣子在圣灵的能力中给我们彼此的事。神借着基督，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属灵恩赐，彼此服侍。敬拜呢是相反的，敬拜从我们开始，借着圣灵透过圣子到圣父那里，两者有完美的平衡。必须有敬拜，神寻求他喜悦的真正属灵的敬拜。你们理解吗？神寻求他喜悦的真正属灵的敬拜。这些话里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我希望当我们完成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里面的每一个字。神寻求他喜悦的真正属灵的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读到的经文是第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留意真正拜父的，这是主题。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神寻求他喜悦的真正属灵的敬拜。如果我们要给他这样的敬拜，我们必须知道他是什么。我们问自己，什么是神喜悦的呢？ 真正属灵的敬拜呢？我希望你们这样问自己：我敬拜什么？这是我的优先事项吗？我是忠心定期以深刻委身的心来敬拜神吗？不是来听讲道的，你大可以去买录音，待在家里啊。但是要敬拜神，我是这么渴望敬拜神，以至于赶忙来到他子民的会中吗？是为了表达敬拜吗？你来了，你的身体在这里，我看到一群不错的人，我不贬低这一点。你的身体在这里，但你的灵魂是不是在真正的敬拜呢？我呢，想起了正在读的故事，在亚马逊丛林中的传教士，他呢很渴望接触另一个地区的另一个部落，于是呢他就找了一群土著，将他所有的物品运输到这个新的地区。他呢满腔热情，把他们推到了能够承受的局限外。两天里面，他驱赶他们穿过了亚马逊上游的丛林，可怒气冲冲啊，他们只睡了几个小时。第三天早上醒过来，没有一个土著愿意动的。他说：我们必须走了，我们必须起来了，起来，我们要上路了。可他们呢，没有移动分毫。然后他就去找酋长，他说：酋长啊，你必须做点什么，我们必须让他们动起来。酋长以简单的方式说：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在等待灵魂赶上身体，也许神已经等了很久了，等你的灵魂赶上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在这里，可你的灵魂在这里吗？你是以心灵来敬拜吗？诗篇第45篇第一节有着最有意思的陈述，很简单的陈述，请听我念。我心里涌出美词啊，赞美的诗篇，你一直看到第10和11节都是赞美诗。诗人说：我的心很激动。希伯来语表达的是沸腾的想法，我认为真的是奇妙的方式，捕捉到了敬拜的精髓。请听，敬拜是一颗心被神的真理温暖，最终在赞美中沸腾起来了，明白吗？敬拜是一颗心被神的真理温暖，最终在赞美中沸腾起来，这是敬拜真正的含义。我希望这是你们可以理解的定义。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理解了。我想谈一个重点，这个系列呢有几个要点啊，这是第一个，敬拜的重要性。敬拜的重要性，我们会谈论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性质、敬拜的效果等等。但是首先，敬拜的重要性。今天呢，先谈这一点，然后再谈别的。你们要明白，这很重要，要放在你的良心上。如果你漠视它，就是直接无视神。敬拜是重要的，有四个理由，有四个。第一，圣经要求敬拜。圣经用了很多篇幅来呼吁人去敬拜，你甚至可以说圣经充满了敬拜。敬拜是重要的，因为圣经充满了敬拜。其次，生命的全部都受到敬拜的影响，生命的全部都受到敬拜的影响。第三，敬拜是救赎历史的主题，敬拜是救赎历史的主题。第四，敬拜是命令，神命令我们要敬拜他。这是说第一点的更明确方式。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一点，然后再看其余几点。 敬拜很重要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圣经经常这么说，神的话语重复了很多很多次，重点是敬拜。我们可以挑选一些部分，这些呢只是从圣经众多材料中挑选出来的部分，整本诗篇就是很好的起点。但是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看神什么时候开始制定标准、原则和准则，诫命、法规、条例、律法、命题，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给了十诫，给了他渴望人顺服的优先次序。十诫是这么开始的，神说，出埃及记第20章2到6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一条诫命就是敬拜神，而且单单敬拜他，就是这样。出埃及记第34章14节更明确了，经文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那么敬拜是第一条诫命，对我们来说是优先的。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年轻人来到耶稣那里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里的第一。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否定表达的肯定描述。出埃及记第20章的否定表达说，你不可有别的神。马太福音第22章的肯定表达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人类存在首先要做的，人被造就是为了敬拜神。当神呼召他子民的时候，他在他们生命里面建立了敬拜的地方，让他们可以专心敬拜。请看出埃及记第25章，神给他们所有的指示去建立那个地方。你们有没有研读过关于会幕的指示啊？这是太神奇了。当他们离开埃及，开始在旷野游荡的时候，神呼召他们敬拜，所以神将这会幕放在营地中间。这帐篷，圣经用了7章243节经文，因为神要给出所有的标准、所有的尺寸和所有要成为那个地方一部分的装饰。243节，当你们认为神用31节就给出了宇宙的整个创造的时候，这就很有趣了。神真的关心敬拜，在给予整个敬拜规定的时候，整个意图是他们可以专注于神。会幕本身呢，很丑陋，是丑陋的，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不好看呢。但会幕里是圣所，在圣所内是至圣所，是完美的立方体，在至圣所里面是约柜，在约柜的顶端的施恩座，每年有一次大祭司洒血，作为人民赎罪的赎罪祭。在施恩座上有着神的荣耀，所以真的会幕被称为会幕，因为是神 荣耀所在的地方，会幕，以色列的营地围绕着他，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聚焦在那个会幕上。事实上，当会幕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从天而降，降临在那里，让人们知道神的荣耀在那里。出埃及记第25:22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给了他们敬拜的地方，你们知道在会幕里没有座位吗？你去那里不是为了服侍，你去那里不是为了听音乐会，你去那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敬拜神。如果你要开会，请选其他地方吧，那是敬拜的地方。有敬拜的地方作为焦点，比有聚会的地方更重要。在那敬拜的地方中间是神，他在基路伯的翅膀之间施恩座上，在荣耀里，在同在里揭示出来。神说，我在那里与你相会，敬拜是首先要做的，神在那里与他的百姓相会。民数记第1的末尾，第2的开头，看到神怎样摆放会幕周围的百姓，这是最令人着迷的。圣经民数记第1:52开始，就在会幕外面，最靠近会幕的是祭司，这是营地。以色列人流浪了40年，安营扎寨，祭司是最近的，然后是祭司之外的是利未人。那祭司负责什么呢？敬拜呀。其余的利未人负责服侍看管会幕，于是祭司就在旁边，然后是利未人，然后在外环是以色列的12支派，他们存在的全部焦点是敬拜。这是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最伟大的宣告，我要被敬拜。民数记第1:3谈到士兵是20岁，当年轻人达到20岁的时候，他可以担任士兵。民数记第8:24说，利未人可以在到25岁的时候开始为会幕和圣殿服务。但是民数记第4:3说，祭司必须年满30岁，而20岁士兵，25岁服侍人员，30岁祭司。为什么呢？非常简单，因为敬拜是重中之重，要求最高水平的属灵成熟度，因为这是最大的责任。很多人参与这个活动，很多人在打仗，那些服侍人员是另一个层次，最高层次的是那些带领百姓敬拜神的人。还有支持敬拜的重要性，就是奉献。你们记得在利未记，神是怎么样在这本书的初期提出人们要带着他给的各种供物吧？首次的献祭是燔祭，燔祭事实上根据出埃及记第30:28，祭坛本身就被称为燔祭坛，所以它的名字就是燔祭的名字，有各种各样的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素祭啊等等。但提到的第一个祭品是燔祭，这是太奇妙了。当犹太人把祭献给神的时候，其余的供物一部分会在祭坛上，一部分会被吃掉，但是在燔祭一切都被烧掉，因为完全归主，祭司不分享，罪人或忏悔者也没有分享。我认为燔祭被第一个放上去的原因，是因为优先活动总是敬拜，所有的都奉献给神，这是敬拜的本质，单单奉献给神。 当建造圣殿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永久圣殿建成了，敬拜的整个方面都进入这个设施，焦点再次是敬拜。申命记第十二章的五节，神说了什么？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来到敬拜的地方，他就是这么说的，来到神立他名字的地方，那当然是耶路撒冷，更具体的说就是至圣所。然后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带到那里，那是首先的祭，还有其他祭、十一奉献和手中的举祭、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里投生的，在那里你们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他说来到圣殿来完成所有这些仪式的规定，但从燔祭开始。你们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等等，你们还记得他吗？他从基督的宝座上方看见了基路伯吗？还有天使撒拉弗，他看到他们了。经文说他们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有趣的是，他们有四个翅膀是与敬拜有关，两个翅膀呢与服事有关。敬拜是重中之重，他们遮脚因为他是神圣的存在，他们遮脸因为他们不能看神圣洁的荣耀。只有两个翅膀他们用来做活动的，敬拜是重中之重。难怪诗篇第95篇诗人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触发你们思想一篇又一篇的诗篇。你说，哎呀，但是牧师啊，这全是旧约圣经啊。好吧，我们来看看新约吧。罗马书第十二章，让我们看看新约的经文与敬拜有什么关系。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和二节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保罗用了十一章来讲述主耶稣基督奇妙的福音，他为世人赎罪的目的和计划，他对罪人的怜悯。然后他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我希望你们做的。基于前十一章的全部真理，神要求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听，属灵的敬拜属灵的敬拜请记下来，请仔细听十一章讲述了教义。保罗一直在定义基督徒和所有的好处，现在他说作为回应，神想要什么呢？神要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呢？这就是他所做的。他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属灵的敬拜，看到了吗？这是他所喜悦的。喜悦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词，关于牺牲的词，关于敬拜的词。曾经敬拜任何神的人都试图将他认为神所喜悦的东西带给他，这是敬拜的迹象。这个词在第二节结尾再次出现，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想要从信徒那里得到什么呢？他想要喜悦的属灵的敬拜，以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开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开始。我认为这里暗示着身体就是指的全人。一些人说这里指的只是物质的身体，啊，不可能的，因为献上物质的身体不是属灵敬拜的行为。身体就是我们整个人，包含真实自我的身体。所以因为神对我们的仁慈，神呼吁我们在敬拜的行动中来到祭坛前将自己献上，在属灵敬拜的行动中把自己献上。让我简单的说，神救你我的原因是为了我们真正可以讨他喜悦的敬拜他，这才是重点。好，让我们看另一段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五节。你们在这里呢也看到类似的背景。第一章救赎恩典的奇迹，第十九节，基督宝血的伟大陈述，没有缺陷没有玷污的羔羊。第十八节谈到了救赎。第二十三节谈到新生重生。第二章的第二节讲述的是尝到了主恩典的新生宝贝。现在呢，我们得救了，他说的就是这个。作为得救的人，第五节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已经成为神住的居所。神不住在用人手制造的房子里，神不住在用砖头建造的建筑物里，他住在子民的活石中。所以我们成了神的圣殿，成为圣洁的祭司。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圣洁的祭司要奉献神悦纳的灵祭，这是神喜悦的敬拜行为。再一次说，神所喜悦这个术语内在有奉献的含义。属灵的敬拜，神所喜悦的真正属灵的敬拜是基于神在基督里改变你的工作而献出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只是以简短的方式来看敬拜是重要的。第一，因为圣经经常这么说。第二，我将要介绍敬拜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和永远的生活都依赖于它。敬拜不是生命的附录，敬拜是生命的核心。你们看，敬拜神的被接纳进入永生，不敬拜神的人被接纳进入永久的死亡。所以敬拜就成了关键了，敬拜就成为核心。时间和永恒是由一个人的敬拜性质所决定的，你怎样敬拜反映了也决定了你的结局。真的只有两种敬拜是你可以提供的，你要么可以提供神所喜悦的敬拜，要么提供什么呢？神不喜悦的敬拜。世界上的人提供了神不喜悦的敬拜，神不会接受。圣经在这一方面是明确的。今天呢，有人想告诉我们，最终每个人都会得救的，最终每个人都会被神所喜悦，那是不正确的，那是错误的。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有些是神喜悦的敬拜，有些是神不喜悦的敬拜。好，我们来谈谈神不喜悦的敬拜有四种， 今天呢，我只会谈一种，下一次再谈剩下的三种。首先，第一种，神不喜悦的敬拜是敬拜假神。敬拜假神，这是神不喜悦的。人们说，所有那些可怜的人都敬拜他们的神啊，最终呢，他们都会好的，因为他们真诚嘛。不，他们不会好的。敬拜假神对真诚而言是不喜悦的，因为别无他神，神是忌邪的神，他不会容忍对其他什么的敬拜。他说，我的荣耀我不会给别人。然而世界敬拜假神。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提醒自己，我们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学到了什么。第21节，他们虽然知道神，说的是人类，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坦白说，这只意味着他们不会敬拜他，他们不会给他荣耀，他们不会给他赞美，他们不会感谢他，他们也不会给他敬意和敬拜，他们拒绝敬拜神。神说这是不蒙喜悦的。所以第24节，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是神不喜悦的。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呢？第23节说，当他们拒绝敬拜神时，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转向了偶像。请听，每个人都在敬拜什么啊？每个人都在某个地方敬拜，即使是无神论者都在敬拜。那无神论者敬拜谁呢？自己呀。他是终极的，每个人都在敬拜。当人们拒绝神的时候，常常敬拜假神，他们会制造假神。当然，这就是神在第一条诫命上禁止的，就是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神，但是人却造了那些神。基本上呢，有两种啊。首先是你会敬拜物质或地上的神，他们并没有特别被认为是神，人只是敬拜物质世界。我认为约伯记第31章第24节这很好的说明了。经文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晶说，你是我的倚靠，这是敬拜黄金的人啊，他敬拜金钱，他敬拜物质财富。约伯记第31章25-28节说，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如果我敬拜我拥有的，如果我敬拜我的小世界，如果我亲吻自己的手，我已经否认神。但人这样做，敬拜自己造的神，物质世界的神。哈巴古书经文讲述了邪恶的加勒底人。哈巴古书第一章16节很有趣，他说，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那究竟是什么呢？早些时候的，他说，他们造人像海里的鱼一样，他们和军队一起出去，把人们抓进网里，抓住他们，把他们拖进去，他们敬拜他们的网。 换句话说，他们敬拜武装能力的神，他们敬拜能力之神。所以人可能会从能力中造神，他们可能用黄金或财富造神，他们可能会使用自己成为神，而且呢，只是一直在亲吻他们的手，向自己致敬。那些是地球的神，物质的神。但是当人们拒绝真神的时候，他们会敬拜其他的神。然后呢，一些人还制定超自然的神明啊，所谓的神。神说这是不能接受的。申命记第四章十四节，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神告诉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他说，现在我要警告你们啊，请听啊，这是最有趣的。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还记得吗？神从何烈山上的火中说话的那一天，你呀，看不到什么形象。换句话说，你没有看到神的形象，看不到任何代表神的东西，看不到神的像，一点也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神永远不希望被化约为任何形象啊，永远不会。他说，当神出现的时候，他没有以任何形象出现，因为他不想让你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如果你在脑海中把神想象成一个老人啊，大胡子坐在椅子上，那很糟糕啊。有人说，偶像敬拜不是从锤子开始，而是从头脑开始。当你开始以不适当的方式理解神的时候，你最终会导致神以不适当的方式被制造出来。拜偶像的人拿起锤子和凿子，用木头造神，形成了从一开始就在他心中的神。当我想起神的时候，我不会以任何形象去想他，我没有关于神的心理形象。人们就问我，哎，当你想到神的时候，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绝对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我对神没有任何心理形象，我对神没有视觉上的构想。我说，靠神的恩典，我不应该将神化约为某种形象。所以他说，不要让这些人用这些术语来思考神。第十六节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者地上走兽的像，或者空中飞鸟的像，或者地上爬物的像，或者地底下水中鱼的像。你们知道周围的所有国家都拥有了这些神，你们知道吗？非利士人有一个半人半鱼的神，是相反的美人鱼啊，很典型的。不要这样做，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别勾引敬拜侍奉他。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呢敬拜太阳、星星和天使。他说不要这样做，所以不能接受。在新约经文说，外邦人献祭，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献祭给恶魔。如果你制造了这样的神明，那么你最终会敬拜恶魔，他们冒充你认为存在的神明。 所以有一种不蒙神喜悦的敬拜，而第一种不蒙喜悦的敬拜就是敬拜假神，在整个旧约中都受到了谴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六节来得出结论。以赛亚评论百姓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抛弃了雅各家的人民。以赛亚书第二章六节，他们已经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他们已经允许东方的虚假哲学和宗教进来，做关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通灵资讯熟悉的鬼灵啊等等，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不但没有分别为圣和纯洁，反而让所有的外国人和他们所有的外国神灵入侵他们的思想和敬拜。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因为他们繁荣，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然后他警告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他们是偶像敬拜者。以西结书第八章说他们敬拜太阳，那是神的子民啊，异教徒，他们敬拜任何能想到的东西。神明是遍地开花啊，今天也是这样。每一个不能正确辨别神的宗教都会敬拜假神，每一个唯物主义者，每一个非宗教的无神论者，不愿意让任何宗教之门黑暗的不可知论者，都敬拜他自己发明的物质的神，即使那神明是他自己，这是神无法接受的，让灵魂下地狱吧。看《使徒行传》，保罗在第十七章二十九节奇妙的陈述，他说，你是从神而来，怎么可以认为神是由金银石所造？你不是由金银石造的，对吗？你怎么会认为你的创造者会是这样的呢？难道你不知道龙生龙的道理吗？这是基本的哲学。然后第十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整个世界都敬拜大女神亚迪米，他们敬拜的是那丑陋的黑色牛头兽。所谓从天上掉下来，整个世界仿佛应当从那低垂的奶头吸取生命。你们可以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读到他们怎么样拜兽和假先知，然后拜骑在野兽上的大妓女，然后敬拜称为巴比伦的虚假经济体系。他们会敬拜经济、金钱和政治，而这一切都会崩溃的。所以你怎样敬拜呢，会影响你的永恒。而第一种不可接受的敬拜就是对假神的敬拜，第二种不可接受的敬拜是以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啊，以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我们呢下一次会看的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我相信神正以特殊的方式在这些真理中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祈祷。我们的父啊，我们知道您要受人敬拜，你要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优先而被敬拜，不是选项，不是我们可以挑选的。你呼召我们要敬拜您， 主啊，当我们这么多次来到这里而没有去敬拜，或者当我们甚至没有来，当我们这么冷漠恳求您赦免，还有当我们只寻求那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的、喂养我们的、充实我们的，而不是寻求能够荣耀您的，当我们寻求自己的喜乐而不是您的荣耀，当我们寻求自己的快乐而不是您的威严，当我们以狭隘的基督徒方式来敬拜自己而不是您，帮助我们了解您所寻求的真正的神所喜悦的属灵敬拜的重要性。我们祈求当我们展望其余信息的时候，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如果有些人还不认识基督，也没有能力敬拜您，那些敬拜假神的人，或以错误的方式敬拜真神的人，或任何其他不可接受的形式，我们祈求今天他们会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洁净和清洗，成为真正的敬拜者，就像天父寻求的敬拜者来敬拜他。这是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